姐妹平安，沙巴沙龙，我们又在一起可以来读神的话语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维努沙巴沙玛尼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，因为你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，主，你甚至将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你更差遣你的独生爱子，为了我们的罪降世为人，乃是为了要成全你的话语，你的妥拉。主，今天讲的听的，主，但愿我们都同感一灵，让我们更多的进入你的妥拉的教导当中间，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主，让我们常常与你祷告，就好像我们呼吸一样，帮助我们讲的听的，主，我们都在你的爱中。谢谢主，将以下的时间分别出来，愿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教导我如何能够将你的信息讲得更清楚，以至于弟兄姐妹真的能够明白你的话语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主，祷告奉靠耶稣啊哈马士亚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进入贝尔西的第六个单元，这个单元的希伯来文 Parasha Todot 是从创世纪第25章第19节一直到28章的第9节。Haftarah 的部分，先知书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七节。新约我们要来看的是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到第31节。我们首先来略述这周妥拉的每一章的信息。第25章从第19节，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 Todot， 这是我们 Parasha Todot 这个名称由来。他说记在下面，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的妻子利百加生了双生子，而后记录着以扫因为一碗红豆汤出卖了他长子的名分。而第26章呢，说到当地发生了饥荒，以撒想要下到埃及像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一样，但是他听从了神的话，所以他留在当地。以撒在那地耕种，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。而第27章，利百加帮着雅各来欺骗长子的祝福。28章第一节到第9节，以撒打发雅各走了，他就往巴旦亚兰去，到亚兰人比土利的儿子拉班那里。这就是这一周妥拉所每一章的略述。当一开始说到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，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，透过这一周的妥拉后代 Todot， 神要我们学习的是什么？一开始当然是说到以撒的后代。这个 Todot 的字呢，是由希伯来文Tav, Vav, Lamed, Dalet 跟 Tav 一重组，这几个希伯来字母组成的。Todot 第一次出现是在妥拉的 Bereshit 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，说到创造天地的来历，在耶和华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。所以起初 Todot 的这个字的希伯来字母，事实上它是 Tav, Vav, Lamed, Dalet, Vav 跟 Tav， 总共有六个字母。而希伯来每一个字母就像这个图片一样，它有一个象形的一个图案来代表每一个字母的意思。我们首先来看 Tav 这个字，希伯来字母的每一个字形 就像这一张图表一样， TAF 它是一个记号，它是一个征兆，它也是一个盟约，是一个约。我们的神是立约的神。许多的圣经注释家认为，神与人所立的约有伊甸之约、亚当之约、挪亚之约、亚伯拉罕之约、摩西之约、大卫之约，最后有耶稣的新约。有些人认为五约，那就是挪亚之约、亚伯拉罕之约、摩西之约、大卫之约以及新约。众说纷纭，但是追根究底，这些约就是神的话，是一种关系。起初神与人立约是用神说，在创世纪第六章第十八节，神对挪亚说，我却要与你立约，你同你的妻子、儿子、儿妇都要进入方舟。洪水之后，神与人立约，那么这个约是有记号的，彩虹之约。那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十八节，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，赐福给他后裔的土地之约，而这个约也有记号，它是割礼。这都是永远的约。另外有一个约，很多的解经家也都谈到，那是在民数记第十八章第十九节，说到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，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，当作永得的份，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言约。而这个言就是不毁坏的意思，所以这个约被称之为祭司之约。但是人是健忘的，所以神在西乃山上要摩西写下来。我们在出埃及记第34章第27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要将这些话写上，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。甚至我们可以看到生命记第六章第六节说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，你都要记在心上。然而就算神要人写下来神的话，甚至他自己用他的手指在那个石板上面刻下了他的约，以色列人仍然背约，仍然忘记了神的话。所以耶利米书31章31节说道，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。第32节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，我虽做他们的丈夫，他们却背了我的约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而33节说，耶和华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，我要将我的话语，我要将我的妥拉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而更重要的是人的心，所以在以西结书11章19节，神说，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，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，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他们肉心，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神。所以林林总总神跟人立约，只是他要他们将他的话语放在心上，谨守遵行，按着他所说的去做，神怎么说就怎么做。然而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八节说道，你们却偏离正道，使许多人在这律法上跌倒， 你们废弃我与立位所立的约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所以事实上有很多的祭祀，有很多的礼物，神并不要。就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，他说到耶稣啊到世上的时候，就说神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愿意的，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。所以当耶稣啊降生为人的时候，神给了他一个形体上面的身体，神利用各样的方式是为了让我们遵行他的话，他的律例典章，他的妥拉。但是从神说跟神用他的指头写下来他的话语，神将他的话语刻在人的心板上，但是仍然没有功效。阿爸父就派他的独生子为了你为了我的缘故降世为人，以身作则，用各样生活化的行为来给你我做榜样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七节说，那时我说，神啊，我来了，我要照你的旨意行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事实上从起初还没有创造天地宇宙之前，耶稣啊就跟天父在一起，这是已经命定的事情。启示录第一章第五到第六节说到，那并那诚实做见证的，从死里首先复活，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，耶稣啊，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。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又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做他父神的祭司。那么祭司的职分是什么呢？我们从陀拉中间可以看得到，祭司不但在祭祀的仪式上面有他们应做的工作，重要的是他们需要教导百姓妥拉，他们需要教导百姓神的话语。所以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啊说，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，他说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耶稣而来，他不是把律法跟先知书完全的废掉，而另外成立一个新约呢？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八节接着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所以耶稣啊他说得很清楚，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他说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，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，所有的话，神所说的话都要成全。而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，那个主责，那个主轴是什么呢？马太福音第22章第37节，耶稣啊对那个律法师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所以最重要的，神要我们尽心尽力尽意尽智的爱他。但是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了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所以是神先爱了我们，我们回应他的爱，所以我们要爱他。但是要如何的爱神呢？事实上在圣经上给我们很多条指引的道路。约翰福音第14章第15节他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必遵守我的话。 而约翰福音14:21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约翰福音14:23说道，耶稣啊回答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。所以耶稣啊，他是一个活的妥拉，他道成了肉身，这个道就是神的话语，他成为了一个肉身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慈爱在我们的里面。耶稣啊说，你爱我，遵守我的道，我的父，我在天上的阿爸父也必爱他。他说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。接着就是爱人如己。所以在约翰一书4:11，亲爱的弟兄啊，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这就是整本圣经的精髓，没有旧约废去，新约代替。要知道新约在旧约中间隐藏，而旧约在新约里彰显，是同一本神的话，是同为一个永远的约。诗篇105:8，他说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，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。所以接下来9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向以撒所起的誓。10，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，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。所以 todo 的第一个字 ta 讲的是一个约的观念，而第二个希伯来字是 vav。 我们可以看这个象形文字，这个 vav 事实上它是一个钩子，或是是一个钉子，是希伯来字母的第六个，它的希伯来数值是6，通常是一个连接词，和许多的建筑物件连接是需要钉子来紧密的使它们结合在一起，像桌子，像椅子，像我们住的房子，都需要钉子来使这个结构能够更多的稳固。出埃及记39:25说，又用金筋做铃铛，把铃铛钉在袍子周围底边的石榴中间。所以这个钉子的作用乃是将铃铛钉在袍子上，让它不会掉下来。到利未记8:9，把冠冕戴在他头上，在冠冕的前面钉上金牌，就是圣冠。所以这个钉子的作用是将物件能够牢固地连在一起。民数记15:38，你要吩咐以色列人，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，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上面有很多使用钉这个字，让物件可以能够连接在一起。但是钉子也可以置人于死地，如士师记4:21，西西拉当他疲乏沉睡跑到雅意的那里去的时候，说到西百的妻子雅意取了帐篷的橛子，手里拿着锤子，轻巧巧地到他旁边，将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，钉入地里，西西拉就死了。所以这个钉是要取人性命的。所以 Vav 这个钉子，我们看到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耶稣啊，为你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。马太福音20:19，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，他说第三日他要复活。第三个字希伯来字是拉美，它的象形文字是牧人的杖。牧人的杖它的作用是指引羊群行走 正路，并且指向终极的目标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当牧羊人在牧羊的时候，羊如果走偏了，他会用他的杖轻轻的把这个羊赶回来羊群当中。但是杖它也有权柄，还有怜悯的意思，叫以斯帖。当他要去见王的时候，曾经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，在以斯帖记第四章第十一节，他说：“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，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，无论男女，必被致死，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，不得存活。”所以，一个王，他伸杖，他的杖是有权柄的。所以，当他对你伸杖的时候，你去见他，你就得存活。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，我们都很清楚。他说：“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”我们的神，他用他的杖、用他的竿来安慰我们这个心。而第四个字是 Dalet，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案，这是一个门，是从一个地方进入另外一个地方，我们说是个闸口。在出埃及前一日，神要以色列的百姓把祭牲羊的血涂在门框上面，是一个辨识，是一个记号，是要让灭命的天使越过的一个记号。所以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七节说到，所以耶稣啊又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就是羊的门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说到，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接下来Todo的下一个字，第五个字仍然是 Vav， 是一个连接词。最后一个字 Tav，我们刚说过，那是一个盟约。所以事实上 Todo 的这个字呢，是由四个字母所组成的 Tav Vav Lamed Dalet， 前后两个字都是 Tav 跟 Vav， 中间是 Lamed Dalet。 妥拉中间的奥秘，其实就是让我们处处都可以看到隐藏版的耶稣啊，从左到右，从右到左，盟约加钉子，钉子盟约加钉子，中间指向的是拉美牧人的杖和达雷那个门。而这一条 DNA 的后代或是 Todot 是记在我们耶稣的身上。所以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，我们刚说到的创世纪第一次出现 Todot 这个字，是创造天地的来历，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。这个来历 Todot 拼写是 Tav Vav Lamed Dalet Vav Tav， 这是第一次的出现。所以这是盟约、钉子、牧人的杖还有门，钉子、盟约。但是我们再进一步的来看，亚当当他犯了罪被逐出伊甸园，奇妙的是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讲到亚当的后代 Todo 的这个字，这个字它是由 Tav Vav Lamed Dalet 跟 Tav， 第二个 Vav 第二个钉子不见。创世纪第二十五章第十二节，以实玛利的 Todo 后代，这个 Todo 的字是 Tav Lamed Dalet 跟 Tav， 两个 Vav 全部都不见了。来到创世纪第二十五章第十九节，以撒的后代，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说的 Todo， 通过移除第二个 Vav， 这个 Todo 里面第二个 Vav 它不见了，它被移除了。 而这些少掉的 Vav 钉子，使得牧人之门与盟约之门，事实上它出现了裂痕，成为一个断点。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三节说，他记着神的定旨，先见被交与人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。 Vav 在这里， Vav 代表钉子，而钉子是用来将耶稣啊连接到十字架的一个工具。 Vav 的另外一个方面可能会暗示我们什么呢？ Todo 这个词中消失，那么字母 Vav 是我们刚说的，是希伯来文的第六个字，代表数字六。在圣经的叙述当中，人是在第六天被创造的，出于这个原因，在人类堕落之后，这个 Vav 不管是第二个 Vav 不管是第一个 Vav 就消失了，代表人后代的这个词已经脱离了 Vav 这个字母。但是感谢神，在路德记第四章第十八节，他说到法勒斯的后代 Todot 记在下面，这个后代 Todot 两个 Vav 都回到了这个 Todot 这个词里面。突然之间，在所有的拼写消失的 Vav 之后，又回到了创世纪神创造的时候第二章第四节的原始拼写，它是来到了一个关键点。这是路德的家谱，从他的儿子俄贝德到大卫王一直到耶稣啊，代表人和钉子的第二个 Vav 修复了。耶稣啊重新修补了盟约的裂口，人的堕落从世代中移除了一个 Vav， 但弥赛亚是遗失那个 Vav， 他在地上实现了神对所有人类的应许，所以这个 Todot 就回到了创世纪神创造之初的那个 Todot。 创世纪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熟悉，因为它有一点类似是个故事，所以我们常说我们在走过创世纪，出了埃及，我们却进不了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，因为最精彩的是在创世纪。我们的团队每年都会详细的分享信息，但是我们今天要进入更深的一层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从荒年有百倍的收成来看以撒的人生。我相信这样的人生没有一个人不羡慕，没有一个人会说我不要。或许套一句世俗的话，以撒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，但是同是出自亚伯拉罕的以实玛利却没有完全的享受到以撒的待遇。为什么？除了以撒他是应许之子，他的父亲亚伯拉罕在神呼召他的时候应许将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，但久无子嗣，甚至以为要得到这个应许的是他的仆人大马舍人以利以谢，但神说不是，是给亚伯拉罕本身所生的要成为他的后裔，甚至神给了一个很大的应许，他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？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来要如此。等待又等待，我们说病急就乱投，他就听了沙来的话，纳了沙来的女仆夏甲，生下了以实玛利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人生有些时候或许会面临一些等待神的应许，甚至我们也会替神想办法出主意，但是以赛亚书第55章第9节说到，天怎样高过地， 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神的计划有他的时间表，所以亚伯拉罕86岁生了以实玛利，直到神将自己放进亚伯兰撒来的名字而成为亚伯拉罕和撒拉，神明明的说了你的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，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，做他后裔永远的约。他的记号就是割礼。所以亚伯拉罕受了割礼之后，次年他就生下了以撒，也就是亚伯拉罕100岁，神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。所以以撒在母亲的身体内还未成型，神已经指定他是应许之子，甚至将名字都赐下，是要承接亚伯拉罕祝福的那个儿子。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。创世纪第17章，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创世纪第17章第10节到第11节，他说，你们的后裔都要受割礼，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，是你们所当遵守的，你们都要受割礼，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。亚伯拉罕跟他一起的，他们就一同受了割礼。神在17章第21节并对他说，到明年这个时节同一年，撒拉必给你生以撒，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。神和亚伯拉罕说完的话，他就离开他上升去了。说正当那日，亚伯拉罕就遵着神的命令，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一切的男丁，无论是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，都行了割礼。那年亚伯拉罕99岁，也就是亚伯拉罕受割礼之后，撒拉才怀孕，次年就生下了以撒。以实玛利他是在割礼之前所生下来的。所以除了以撒是神所指定的承接应许的儿子，他是第一唯一没有改名的先祖，唯一没有搬出迦南的先祖，唯一没有纳妾的先祖。根据记载，他死于180岁，是三祖中最长寿的。他的一生好像没有什么波涛汹涌，也没有什么非凡的传奇，但是他却拥有荒年有百倍收成的人生。我们来一起来看以撒的特质，使他得以承受这些祝福。首先，第一个，以撒他与神同行。根据犹太圣贤的说法，从以撒的母亲撒拉去世到他娶利百加的这个中间的年岁，他与神学习了妥拉，遵行神的话语，明白神的心意，也明白了自己的定位。从创世纪第24章第63节说，天将晚，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。他是一个习惯性的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在田间默想。根据犹太人的传统，以撒设立了下午的那个祷告的时间。这个传统是基于创世纪第24章第63节所说的，以撒在黄昏的时候在田间默想。而第二个特质是聆听神的声音，顺服神的话语。妥拉记载，耶和华神有2次向以撒显现，而这2次都是出现在创世纪第26章。第一次耶和华向以撒显现是在饥荒，以撒就往基拉尔去，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。这里并没有说到 以撒他想要往埃及去，但是神说你不要下埃及去，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知道你我所思所想，即便你没有说出口，神早已知道。诗篇第139篇大卫的描写他非常的贴切，他说139篇第二节，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。第三节，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耶和华，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。所以神知道以撒他计划要往埃及去，以人的思想，当时的埃及并没有饥荒，甚至极其繁华，一般人他可能为了生计会往埃及去，像亚伯拉罕一样。犹太的解经家说，以撒明白自己在神的眼中的定位，在上亚摩利山之前，他或许只知道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神所指定的应许之子，但在亚摩利山被当作燔祭献上，燔祭牲必须是没有残疾，是圣洁的。这或许也是神不要以撒因为随从世俗，在埃及沾染的世俗被玷污了，因为他是被献上的燔祭，任何献为祭物的东西都不得离开以色列的土。让我们来思想，当亚伯拉罕遇到饥荒的时候，他下到埃及，在那里他虽然谎称撒来是他的妹子，以至于法老要将他娶为妻，但是神及时的制止了这件事情。法老呢，他就将很多的金银财宝甚至这些动物都给了亚伯拉罕，使亚伯拉罕能够丰丰富富的离开了埃及，甚至犹太人的传统说夏甲，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撒拉的女仆。或许如果亚伯拉罕没有下到埃及去，也就没有以实玛利的这一段故事。神对以撒说，你寄居在这地，我必与你同在，赐福给你，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，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又要将这里的地都赐给你的后裔，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、律例、法度。所以神再一次的重申对以撒的祝福，但是这些都是因为亚伯拉罕听从神的话，遵守神的吩咐、神的命令、律例跟法度。以撒听了神的话，他没有下到埃及去。而第二次神对以撒显现，是以撒上到别示巴去。所以第26章第24节说到，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，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，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赐福给你，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赐你后裔繁多。所以神再一次的坚固了以撒的信心，是因为以撒听神的话，遵行了神的指示、训诲、教导，如同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一样。第三，以撒懂得尊荣耶和华神，归荣耀给耶和华，给神和筑坛，他求告神的名。当神两次向他显现重申祝福的盟约之后，创世纪26章第25节，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，并且支搭帐篷，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。神的荣耀 不容我们去亏缺。所以罗马书第三章第二三节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懂得感恩，我们懂得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。以撒使人喜笑，以撒这个名字，神使我喜笑，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。他是一个快乐的人，也是一个使人快乐的人，还有就是使人和睦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一个使人和睦的人，必是一个不与人争闹的人。从以下的经文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以撒不与人争闹的实证。创世纪第26章第15节说到，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，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，非利士人全都塞住，填满了土。当时亚比米勒对以撒说，你离开我们去吧，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。以撒就离开那里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。所以不管是人、牲畜、种植农作物，我们都知道最重要的是水，而当时正处于饥荒。以撒呢，他就重新挖井，能叫他父亲所叫的，叫那些井的名字。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，得了一口活井，但基拉尔的牧人就与以撒的牧人争竞，说这水是我们的。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，就是相争的意思，因为他们和他相争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以撒呢，他又默默的算了，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，他们又为了这个井又互相争竞，因此以撒就给这个井起名叫做西提拿，就是为敌的意思。以撒离开了那里，他又挖了一口井，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却不再为这井与以撒的仆人争竞，他就给那个井起名叫利和伯，也就是宽阔的意思。以撒不因这些井是他父亲曾经挖过的，而且还有名字，他不与基拉尔人争斗水井。最终神看到了他不与人争闹的特质，给了以撒利和伯，就是宽阔的意思。当一口井叫利和伯，那预表什么呢？那这个井水是源源不断，好像河水一样的宽阔。所以以撒说，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，我们必在这地昌盛。所以神又赏赐了一口井示巴，因此那个城就叫别示巴，一直到今日。所以以撒有一个不与人争闹、使人和睦的特质，这是你我都应该学习的地方，也就是荒年有百倍收成祝福的要件之一。第五，要孝敬父母，顺服权柄。创世纪22章第2节，神说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的独生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。我可以看到第六节说，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就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，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，于是二人同行。当时以撒并不知道他自己要成为燔祭。而到了第九节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，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，将柴摆好，捆绑了他的儿子以撒，放在坛的柴上，顺服。我们想想看，当时的以撒年纪应该在33到37岁中间，他大可以跑，让他的父亲追，他大可以不让自己躺在那个柴上，但我们知道 以撒的捆绑是因为他愿意，他要孝敬他的父亲，他自己上到那个燔祭台上，由他的父亲将他捆绑。所以以撒呢，他顺服权柄，孝敬他的父母，他顺服他父亲为他所安排的婚姻，他娶了利百加，这都是以撒他尊荣他的父亲，顺服他的父母，顺服这些权柄的证据。以撒的一生或许没有很多的声音，也没有很多的叙述，但由于他听从神的话，遵守神吩咐和神的命令、律例、典章，他不与人争争竞，他喜欢与神同行，喜爱与神对话、祷告。虽然利百加多年不孕，但他从来没有追求外来的帮助，他也没有替神想办法。他们夫妻同心在帐篷里向神一起祷告祈求，神听了他们的祷告，于是生下了承接应许祝福的雅各和他的哥哥以扫。最有趣的记载，他说当时利百加怀双子的时候，根据当时利百加并不知道自己怀有双子，每当他经过耶和华神的祭坛的时候，肚子里的蚁就特别的活跃，嗡嗡嗡嗡嗡，想要出来敬拜耶和华神。但是他经过异教膜拜假神的地方，以扫就跃跃欲试的想要立刻出来，让这时的孕妇利百加百思不解。利百加就问过那些生产过的妇人，但他们也都没有这样的经历。孩子们在他的腹中彼此相争，他就说，若是这样，我为什么活着呢？或者说我为什么会有如此呢？他就去求问神，耶和华神。耶和华就对他说，两国在你腹内，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，这族必强于那族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这就是雅各跟以扫故事。除了神的祝福以外，以撒在那地耕种，他非常辛勤的耕种，他不是一个说神说饥荒我一定祝福你，你不要下埃及去， OK 我就坐在这里等着神，我打开天上窗户请福于我， No， 他在那地耕种。那我们的神是否有耕种呢？创天造地的时候，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二节说，到了第七日，神造物的工已经完备。这里说到的是他的造物之工，所以神有很多的工在进行中。所以诗篇92篇第5节说，耶和华，你的工作何其大，你的心思极其深。所以除了我们要遵行神的话语，站在自己的岗位上面，持守自己所应该做的，更加辛勤努力的去工作，做别人的好榜样。在马太福音9章37节，耶稣啊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。那么什么是神的工呢？约翰福音第6章28节，众人就问他说，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工呢？耶稣啊回答说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神的功。为什么信？上次讲到挪亚的时候，我们有讲到信是什么，各位弟兄姐妹可以回去再听听看信这个字。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3章9节，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，求神使我们这个人能够成为可耕种的田地，能够长出好的果子，让他可以在我们身上建造坚固的房子。传道书第9章10节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贴切的一个经文，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，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，没有磨算，没有知识。 也没有智慧。所罗门王他真的是看透了一切，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相信我们的神。当我们有信心，我们遵行他的话语，我相信我们就是天堂的门在等着我们。虽然那是一个窄门，但是是有努力的人才能够进去的。弟兄姐妹，在这个地上，世界动荡，人心不安，经济充斥，疾病横生的时代，你是否也羡慕以撒有一个荒年有百倍收成的人生呢？今天与各位分享的秘诀非常的简单，相信神的话，听了就去做，不怀疑，勉励自己能够遵行他的话语，那就是爱他，遵行他的话语。他与耶稣啊要一同与我们一同居住。感谢神，我们是有盼望的。当我们再一次的回到妥拉的时候，我们看见希伯来文字的奥秘，我们看见以撒在荒年仍然有百倍收成的秘诀，与各位一同共勉之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维努夏巴沙玛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，我也要有一个荒年有百倍收成的人生。主，我相信这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，主，我们共同所要的。主，你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话语，遵行你的妥拉，按着你所说的话去做，我们殷勤的做工。主，我们相信我们要好好的做你的工。主，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，我们立定志向。主，我们就是跟随你，你在前头行，我们在后面跟随你。主，让我们有一个能听的耳，让我们有一颗爱你的心，让我们尽心尽力尽性的爱我们的主。主，也让我们弟兄姐妹中间，主，我们免除一切的口舌，主，我们只用爱互相来代替。主，因为你先爱了我们，所以我们必须遵行你的话语，彼此相爱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的爱不够，但你赐给我们力量，好让我们能够看我们的弟兄姐妹是何等的美好，他们所欠缺的，主，让我们补上。主，让我们成就，让我们让我们的耶稣啊，让我们天父得着荣耀。主，我感谢赞美你，在这个世代，主，因为我们有一群，主，我们遵行你话语的人，愿你更多的将百倍的收成赐给我们，成为我们的人生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主，祷告感谢奉告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，阿们。